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四章啊，第四章的一共是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好，我们来看啊，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不要说话，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哈，大家要注意哈，在第四章第一节呢。他在原文圣经当中，他开头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或者这个事情临到了，这个事情发生了，有了这么一个事情。他在后边很多的那个，在后边有不止一节，他都是以这样作为开始的，就是说有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啊，有个什么事情临到了啊，就是说当这个参巴拉哈，就这个荷伦人参巴拉，他听见啊尼希米和犹大人呢在修建城墙的时候啊，然后呢圣经说他就怒火蒸烧中烧，而且是极大的生气啊。虽然他表现的怒火蒸烧，虽然他极大的生气啊，大大发怒以致变了脸色，但是呢他还是啊用嘲笑的方式呢说来攻击犹大人。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第四章第一节哈，那我上点，我们来看啊，到第七节的时候呢，也是这些人，荷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多了一些人。到第七节的时候，这个修城墙的进度啊已经更往前进了，然后他们呢也是发怒。我们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修补城墙、堵住城墙破口这个事情，会有人会发怒，而且是怒火中烧，大大的发怒。你今天要想，你要把它应用到教会当中，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在牧师讲真理的时候，或者说教会更朝主那里走啊，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或者说今天呢在教会当中赶出一些贩卖牛羊鸽的，赶出一些作恶的人啊，教会禁止做一些恶事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会大大发怒啊。所以说你今天在这个事情上，你可以在基督教里面去对号入座，或者在教会当中对号入座，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像荷兰人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啊，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就是摩亚人、亚门人，就这样的人呢，他才会对正确的东西去反对啊。尤其像这个修墙堵漏洞这个事情，这本来就是一个教会该做的事情，为什么到今天啊，不止一间教会，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人起来反对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这个修城墙有问题，也不是堵漏洞问题，而是反对的那个人他里边是有罪恶啊。我们呢在第一章的时候讲过，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经文。我们知道在尼希米记当中哈，跟以斯拉记一样，特别提到了让以色列人认这个与外邦人通婚的这个罪恶。你看第九章一到二节，还有第十三章的一到三节，而且重点提到认和谁通婚啊，摩亚人和亚门人通婚，因为荷伦人参巴拉是摩亚人，多比亚是亚门人啊。在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三节重读摩西律法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亚门人和摩亚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祝福变为咒诅。从那时候起呢，以色列人呢就跟这些闲杂人绝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尼希米记哈，你看到第六章第十三章的时候反复提到这个，当时那个时代摩亚人和亚门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哈，这个参巴拉和这个多比亚，他通过渗透的方式，通过通婚的方式呢，把整个犹大人陷到罪里。你在第六章和第十三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许多人跟多比亚结盟，那你看到没有哈？跟多比亚结盟，还有包括大祭司的一个后代，那以利亚什的后代是荷伦人参巴拉的女婿。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讲过，为什么仅仅离尼希米记第二次被掳回归只有十年的时间，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犹大人、犹大省这些被掳回归的人，在那个时代波斯国的这些国家当中的地位直接就被人踩在脚底下。为什么？ 实际上就是亚蛮人，就是这个摩亚人和亚蛮人把他们给搞到这个地步的。那所以说圣经强调亚蛮人和摩亚人永世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大家来看这个，在民数记二十五章哈，民数记二十五章呢提到百姓和摩亚女子行淫乱，然后呢这摩亚女子叫百姓来呢，通过淫乱的方式、行淫的方式勾引百姓呢，去给他们这个摩亚和亚门的这个神去献祭，最终导致以色列人跟巴列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啊，那一天呢死了24000人，啊。那是巴兰出的一个歪招哈，他知道呢摩亚人无法战胜以色列人，因为神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和神的关系毁掉啊。然后大家来看这个申命记23章哈，说摩亚人和摩亚人亚门人和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前面提到外甥受伤的、被阉割的、私生子，说十代也不可入，到摩亚人时候说的更夸张，说过了十代也不行，永世不可以啊。因为他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用今天来说，在基督徒走向永生、走向天国的时候，他是下绊脚石的。而且圣经说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甚至在圣经当中谈到外邦人的时候，上帝甚至允许以东人和埃及人他的子孙过三代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三代之后就是以色列人，但是唯独提到摩亚人和亚门人，说永世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因为摩亚人和亚门人在圣经当中，他虽然和以色列人和亚伯拉罕有这个血缘上的关系，但是这两个种族在属灵上是把以色列人往坑里拉的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假基督徒，他会攻击那些讲真道的牧师，尤其是一个牧师在教会他呼吁弟兄姊妹离开一些罪恶啊，离开一些把教会陷到罪恶里，无论是贪财的罪、贩卖牛羊鸽子的罪，还有淫乱的罪。当有的牧师在教会去讲这个事情，或在一个宗派讲这个事情，你会发现会有很多人起来攻击他。我们呢在前期有很多畜生呢起来攻击过我们，但是后来一想他为什么如此愤怒，因为我动了他的生意嘛，因为我戳中了他的罪恶，以至于他不能把教会变成一个屎窝。所以说今天在今天华人教会，像这种亚门人啊、多比亚、荷伦人、参巴拉这样的人多的是，而且今天夸张到什么程度，这些人成了主流，这些人成了不能碰的人啊。反倒是讲真道的牧师呢啊，成了该被骂的。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么悖逆啊。在今天这个摩亚人和亚门人啊，都把自己的家搬到基督教里来了。所以说你今天你在看这个尼希米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整个尼希米的时候，当谈到亚门人和摩亚人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是纯种的外邦人，或者说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人，他们跟基督教是有关系的啊，他们是基督教里的异教徒。然后呢虽然如此发怒，但是呢还是用嗤笑、用嘲笑的方式呢来攻击犹大人，不是攻击犹大人，是攻击犹大人修城墙补漏洞这个工作啊。彼得后书3章3节呢和犹大书1章18节都讲到，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凭着自己的不敬虔和私欲来嘲笑神的仆人和神的教会。我们在最近的半年当中，自从我传道到今天，在这几年当中，我见过太多这样嘲笑我们事工的人，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些人都遭到报应，或者说他正在遭到报应，或者说他以后一定会遭到报应。因为他所攻击的不是这个牧师本身，他所攻击的是这个牧师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真理。那所以说你看这些人啊，23节啊，他的弟兄 和撒玛利亚的居民说啊，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啊，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踩上去也会给他踩塌掉啊！你看看这些话，哎，多么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你看第二节，第二节说这个人宣告哈，这个人是官，是河西的省长，我们知道官，那个多比亚是他的副手，说他在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军兵，就是军队面前，他宣告，他说，首先知道哈，谁是他的弟兄啊？那肯定是跟他一伙的，那肯定就是什么摩亚人呀、什么亚门人呀，这些人啊，跟他一块搞破坏的啊，帮助他一块破坏城墙的。这个尼希米记，你看第一章、第二章，那城墙怎么破成那样啊？怎么上面着火、啊？都是这些人干的啊！这些人呢，是帮助他作恶的。在今天教会党，在基督教当中呢，摩亚人、亚门人能够在教会当中有一席之地，必定是有同伙啊。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弟兄，他的弟兄就是摩亚人、亚门人啊。然后尼希米记当中呢，当谈到这个修墙补漏洞的时候，与之平行的是和外邦人绝交、隔绝，是和摩亚人，特别是摩亚人和亚门人，从通婚这个事情彻底走出来啊。这是尼希米记当中平行的。然后你看在犹大当中呢，有许多人和他和这两个人结盟啊，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说十三章哈，尼希米十三章说他们是通婚生下来的后代，说一半亚士托的话，不会说犹大话，是照着各族的方言啊。最后导致是什么？这基督教这教会啊，最后一半人话，一半上帝的话，一半鬼话，世俗小学的道理啊。今天你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在今天甚至在有的教会，有的牧师重用的人也是这种模样人，满口人的道理啊，还觉得自己在侍奉主。然后往下看，第二呢，除了他的兄弟，就是撒玛利亚的军兵，就军队哈，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提到，这群人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的仇敌，就是在亚述王以撒哈顿时代被带上来的啊，通婚之后的这种杂交的后代啊。这些人呢，从以斯拉记第一次被掳回归，第二次被掳回归，直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们一直是在对耶路撒冷、对圣殿是搞破坏的，今天说对教会搞破坏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个荷兰人参巴拉和亚门多比亚，就是这种啊，我们说基督教里的这些不是以色列人的东西，他在今天的这个华人基督教圈子里边，他是有同盟的啊。我们讲第四章的时候呢，讲尼希米记的时候，讲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呢，他的信仰实际上就是今天说三次教会、三次爱国啊、三次爱国教会，还有这个有些什么律法主义、身份神学啊，在山东这样的畜生假教会很多，哎，天天啊活出来行出来啊，爱党爱国活出来行出来啊，基督徒啊不要有好行为啊，要靠好行为传道啊，然后天天勾搭人，然后呢他教会老多骗子啊。还有就是在西方的这个白左多元包容，这种呢统称叫撒玛利亚的军兵啊，这里边有很多的假牧师、假教会啊，在今天呢我见这种人见的很多啊。其实呢今年呢也不小心让这些畜生给咬了一口，我以为几年不联系了，你说不跟他们交往吗？上他商店买点东西总可以，买点东西让他骗了。事实证明，圣经说的很清楚，这种人不如外邦人，不要跟他们来往，因为他们是杂种啊，是一些混合的种类啊，是被咒诅的人。大家看列王记下十一十七章二十四节啊， 亚述王呢，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迁的人来啊，然后这些人呢不敬畏耶和华，后来被咬死了。接着呢，就从撒玛利亚找了一个被掳的祭司，我们知道就北国耶罗伯安时代那种金牛犊祭司，然后教给他们怎么敬畏神，那能教出好东西来吗？三次的神学院，三次教会，他怎么可能有真理？啊，最后呢说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的神啊，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的风俗。在今天呢，在中国就是三次爱国主义教会啊，生命神学，尊崇啊，儒学啊，什么孔孟之道的这种人啊，这种牧师非常多啊。然后呢在西方就有多元包容啊，种族平权。所以说你今天能够看到这些人，实际上他就是教会的仇敌，他也是一个牧师，一间教会在基督教里推行宗教改革最大的敌人。事实上这些人呢，他像这个亚门人和摩亚人一样，他就是把这个圣经哈，圣经有一部分圣经，然后再结合魔鬼的一些形态，本地的一些异教风俗，然后混合起来一种叫杂种啊。但是你要知道，就像在那个时代一样，在那个时代，何伦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他的兄弟，还有撒玛利亚的军兵，相对犹大省的这些被掳回归的人，相对尼西米和他的同工，那人数上那差的是大的啊。那你明显今天真教会的人数那是绝对是少于这些假教会。在今天你看，像微信圈里，像朋友圈里，包括像这个油管频道里边，点击量很多的啊，有时候一打开就能推荐给你的关于基督教的讲道，都是这些地方来的，都是人的道理，有些里边甚至有异教风俗和魔鬼的道理啊。所以说呢，当尼西米起来修道城墙堵破口的时候，当一个牧师要坚持真理来建造教会的时候，这些人是反应最激烈的。哪个牧师呢，他讲道讲的最真，他讲到抛弃一些人的道理，像这种混杂的种类，他就越恨这样的牧师和教会。我们来看他说的话，他们说的话呢，我们在今天能够对号入座。说这虚弱的犹大人在做什么呢？这个就是虚弱啊，就是虚弱软弱的意思啊。实际上他在做个对比啊，他那边有军兵，他那边人数众多啊，就像今天啊，像三字教会啊，像很多的这些靠人的道理建立起来的教会，他肯定人很多啊。啊，尤其呢，咱不说远了，就在山东。山东是这个什么三字教会啊、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大本营啊，在山东啊，这个基督教里边这些畜生多的就是牛毛都数不清，就是这种我们今天所说的混杂出来的东西啊。这些人就是今天我们进行传真道教会宗教改革的仇敌，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看下面他说的话，我们来看，他说这些犹大人啊，他要为自己修复城墙嘛。啊，对，往下翻一下，我看，往下，好，往上，为自己修复城墙嘛，要献祭嘛，要在这日完工嘛。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啊，你看他这句话里边啊，他攻击的是修复城墙，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谈到一个献祭的问题，你看吧，献祭后边谈到要一日完工啊，而且呢他下边还说他们要让这从土里挖出来的石头复活嘛，说他们已经被火焚烧过。你注意这里边他用几个词哈，这个修复啊，在原文还有这个医治病症的意思啊，医治修复，医治啊修复，后边说献祭，然后他说让那些从被火焚烧过、从石里再挖出来的石头让它复活。这句话听着好像不着边儿，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他在这里说的话，他是有深刻的用意，而这话完全是出自魔鬼。这些话实际上直接指向基督教里边核心的真理，比方说献祭，献祭是什么？耶稣钉十字架。复活指什么？复活的真理。无论是十字架还是复活的真理，他这里边都骂了一个遍，你看到没有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说他说的这些事情原本是不沾边的。他说他们要修城墙，不要献祭吗？你扯献祭干什么呢？啊，他说他们要把那从被火焚烧过、从石里挖出来的石头，让那石头复活吗？他故意用这种词，也就是说这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呢，来攻击基督教里边核心的真理，关于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关于死里复活的真理，这都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核心真理。啊，也要说修城墙表面上是在攻击这个宗教改革，实际上它最终指向的还是基督教最核心根基的一些真理。啊，我们看那个第三节哈，然后这个亚门人多比亚，就是圣经说这个为奴的啊，就是说给那个撒玛拉当副手的，说他就起来说话了啊，他说即使他们建造成功了啊，说一只狐狸踩上去，这个墙也得塌了。你看看这说话的，他讽刺尼西米带领犹大人修的这个城墙不堪一击，不堪一击啊！今天呢，很多人呢也嘲讽我们啊，说我们建造的教会，说我们讲的道，说我们推行的这种宗教改革，我们是讲着靠你圣经去讲真理，说你们这样施工啊是不能长久的。啊，说你们这样施工吧，无论走多少年，还是不会有人去跟着你们啊。今天你能看到很多人，他都是这样的言论，啊，所以说这些言论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今天来说纯外邦人的言论。你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你看三个教会，你看圣母神学，你看看那教会里面那些畜生，他们嘲讽我们基本上都是这种言论，啊。然后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诽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做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面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我们来看这四到六节。这里呢牵扯到我们今天一个问题，就是当有人这样羞辱我们、骂我们、嘲讽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尼西米的做法就是上帝让我们去做的。首先啊，向神献上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成了被藐视的。在今天传真道的人一定是被藐视的啊！接着下面说，求你让他们对我们这种羞辱最后归到谁啊？他自己头上。求你让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掳物，掳物就战利品的意思，就让这些人啊最终仍去做奴隶，掳到被掳之地，成为那个被掳之地那人羞辱和掳掠的一个战利品。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下，尼西米是不是在逞口舌之快？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里就像大卫诗篇里边，就是被基督教称为咒诅诗的那一部分。我不倾向于这么叫，弟兄姊妹，这绝对不是发泄私人仇恨，这更不是出于血气，这是在圣灵感动之下，从神那来的咒诅和审判。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这是从神来的啊。我们来看。在尼西米记第二章的时候啊，撒玛拉和多比亚还有亚拉伯人基善起来嘲笑、起来污蔑的时候，尼西米怎么说？说天上的神必是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岂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我们讲过那指向末世的审判。但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些仇敌更过分了，所以说这里不仅有末世的审判，也直接在今世的报应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尼西米所发起的这个修道城墙和补漏洞的这个行动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尼西米和这些做工的人，那是永生神的仆人。一个牧师带领一个教会奉主的名起来进行这样的宗教改革，凡抵挡、诽谤、攻击、嘲笑的，他不是在嘲笑人，弟兄姊妹，他是在嘲笑谁啊？他是在嘲笑差遣这位仆人的这位上帝。所以说，圣经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对于这种来抵挡真理、故意羞辱宗教改革的人，只要我们这个牧师，只要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从圣经来的，你不需要怕他，你直接奉主的名对他宣告咒诅和审判，而且可以很确定的说，这些人的下场，他一定会向尼西米宣告那些下场。啊，所有抵挡真理、抵挡从神来的这样事工的人，他的下场一定非常惨啊！而且呢，这是在教会内部的事情，不单是在勇士当中被审判，很多时候报应会提前到在今世当中啊。然后呢，有的人说了，哎，不是不能咒诅人吗？好，我们来看保罗神借着保罗写的书信哈。我们注意这个保罗啊，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确实说过，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但是保罗你看，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在哥林多，在保罗很多书信当中甚至点了名咒诅，说主啊，那个人他，哎呀，求神咒诅他啊，说那个人是个畜生啊，求神咒诅他。保罗是不是这样？但是保罗讲的事情是不矛盾的。你会发现保罗的很多的咒诅是针对教会里边作恶的恶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说过，审判教外的人跟我没关系，外邦人有上帝审判他，教内的人就是我们审判。凡在教会作恶的，凡在教会去作的，甚至说外邦人有神审判他们，但是教会里面作恶的，奉主的名把他赶出去。是保罗说的这个不可祝福啊，不可咒诅，这个祝福那个是针对什么？你要搞清楚。那个很多时候是针对那些在真理上还没有明白的外邦人啊。啊，这之前有那有的在我们这儿听到的弟兄姊妹啊，我不说了，他学会这个咒诅人了，他就觉得哎呀没事挺场面啊，你看这个家里谁对他不好了，或者说啊从前谁对不住他了啊，当然不牵扯真理的事情啊，就是说私人恩怨，就是和外邦人之间的冲突，他说哎呀咒诅他，我留下他的罪他就留下了啊，就说这个事情。最后呢，我们也是去劝这样的人，大家要注意清楚，对于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或者说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他逼迫了你，或者是说恶待了你啊，但是不是说像这种参巴拉、像多比亚、像今天像三字教会这里面这些故意抵挡真理的，其实呢还是可以给他祷告，让他有回头的机会。但是哈，信了耶稣，受过洗，读过圣经，知道什么是真道，还抵挡还作恶的，这个就真是活该被咒诅。所以说你一定要清楚，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有新约圣经，保罗写的这些书信，它里边关于这个祝福啊、咒诅和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外邦人有神来审判，很多时候上帝对外邦人的审判是留到末日的时候，除非这个外邦人，除非这个掌权者他真的作死，他对那些真正的教会下手，然后呢，我指的是真正的教会啊，我不是说那些在真理上作恶的，就是故意作恶的卖牛羊鸽子，那个被抓被搭，那是自找的。我告诉你，如果一个教会牧师讲真道，讲的是圣经没有问题，没有偏离真道，然后这个教会呢确实按照真理去执行，那外邦人去抵挡这样的教会，那很多时候就是自己作死。圣经里边说的很清楚，对于在教会作乱，对于像何伦、参巴拉、亚门、多比亚以及保罗书信里边点名提到的那几个人，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告审判和咒诅。你就知道上帝给教会的权柄是什么。 啊。所以说，针对故意破坏教会秩序的人，保罗的话，圣经的话，神的话，可以审判，可以赶出去。啊，之前呢，有牧师传道人，我给他提过建议，我说呢，也许别作恶的，在教会里边，什么干直销的，然后故意作恶的，还嚣张的骂牧师的，这种你把他赶出去就行。然后人家很有意思，人家骂我，人家说你怎么不把你自己赶出去呢？还给我们扣了个帽子，说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啊，前不久我听到一些消息，啊，实际上我也不关注这些。啊，终于是赶出去了，啊，那你咋不包容包容他呢？看来你也不像你说的这么有爱。你要真那么有爱，你就应该包容他到底，啊，你别把他赶出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建立教会的道路上，在宗教改革的道路上，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对这个教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在华人基督教圈子里，我在中国教会里边，我待过很多年。无论是在我做慕道友的时候，还是我起来学道，最后到装备起来被按牧做牧师的时候，我知道很多的教会如何一步一步成了贼窝，就是因为对这些作恶的一味的包容啊，最终牧师被赶出去了，然后作恶的还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坚守圣经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教会才能走得更远。第五节，不要遮盖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的罪恶从你面前被涂抹。这个第五节的咒诅比前一节在今生的咒诅更厉害，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吧？这就是永远咒诅，说主啊，别赦免他的罪。看到没有哈？说别让他的罪在你面前被抹去，让他永远是个罪人。为什么？后边说，因为他们在那些建造的人面前啊，和尔本范的说，使那些建造的人让他发怒，让他静不下心来，让他受到搅扰，不能够再继续去做这个建造的工作。所以说，在今天。搅扰牧师讲道的，欺骗牧师的，啊，在教会里边搞乱的，让这些教会啊、会众啊，就静不下心来去学真理的。你要知道，你再做下去，你的下场是什么？我还是那句话啊，世人都知道不要作死，我们基督徒明白了真理，你更应该知道，你在教会里边不要去作。你不要故意破坏教会的秩序，你不要故意去搅扰讲道台，不要去故意的把一间原本走在正路上越来越靠近真理的教会和牧师非把它毁掉。那你这样做对这个教会是没有好处，对你本人绝对是咒诅。所以说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刺痛人心，都是深入骨髓的，因为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话，这些话是从神来的。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不是尼西米在咒诅这些人，这是那位上帝在咒诅恶人啊。往后看，这就是保罗说的教内审判。基督也这样说啊，在马太福音16:18，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马太福音18当中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看哈，若说有人得罪你，在教会作恶，趁着一个人的时候指出他来，他若听，你就得了弟兄；他若不听，两三个人做口供，句句定准。若再不听，就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什么，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吹嘘说，你们受圣灵，就是给教会的圣灵，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怎么样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教会有这样的权柄，为什么？你要知道，当然我们注意哈，这句话你不能乱用的。你不能说啊，你有一天跟你婆婆吵架了，跟你老公吵架了，或者说跟你谁谁就是你那私人关系吵架，然后你说哎呀，我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了，我赦免谁的罪，谁就赦免。你没那么大权柄，这是教会的，指的是一个牧师在一个真正的教会当中，这整个教会的权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实际上这是一场教内的审判。你不要敢把它看到是针对外邦人的，这是一场教内的审判。好，我们来看，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尼希米记十三章，还有民数记三十一章，就是关于摩亚人和亚门人啊做的事情。他们呢就故意搅扰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上，故意让以色列人呢遭到咒诅啊。所以说在尼希米记当中，这两个人哈，一个是何伦参巴拉，一个是亚门人多比亚，你要注意他属灵层面他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他们不是普通的外邦人，你一定要注意。我们看第六节，然后我们就建造城墙啊，使所有的城墙呢都连接到一起，就是没有缝，连接到一起。然后呢，城墙在这时候已经修到什么一半的高度，这个完成度已经很高了。说那些民哈，我们不叫百姓，叫民，就有了一颗有了做工的心。什么意思啊？在之前心都快死了，被搅扰的烦死，在之前都干不下去了啊。建教会的，牧养教会的牧师和他的同工应该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有时候这些魔鬼啊，会让人昼夜睡不着觉，甚至说不止一年让你睡不着觉。但是牧师最终能站起来，能继续往前走，牧师和他同工能往前走的话，是因为神怜悯，就重新给了我们这颗心，让我们起来。不然我们在这些伤害当中，在这些背叛当中，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啊。我们在上一次讲的第三节的时候就说到啊，在每一个人手旁边工作的时候，旁边一个人接着兼顾另外一道城墙，就像新约啊所说的，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做肢体啊，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殿啊，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各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不单单是在修一大大的城墙，这是很多真心侍奉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成为一体啊，这个工作就做成了。所以说呢，教会啊，在这种仇敌的逼迫和嘲讽当中呢，应当靠着主大家一心，而不是在里边各自怀着自己的小九九。不是说有人修墙，有人破坏墙，有人甚至在背后捅刀，这是不可以的。在一个教会当中，尤其是在一个讲真道的教会，大家知道是真理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我们所做的是从神来的时候，我们更应当是一心的，而不应该有私心的啊。我们看到哈，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信心更坚固了啊。我们上次在三章二十节讲过，这个撒拜的儿子巴利啊，他是巴路啊，是发怒修建城墙，就是在这时候跟这些怒气有关系。所以说，《格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到九节说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坚持到今天，这不出于人，这完全是神的能力，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如果凭我们自己， 我们承受不了这些讽刺，这些嘲讽，这些压力，这些逼迫，尤其是背叛，我们真的是受不了。但是呢，感谢主能够走到今天呢，是神把这个建造教会的心放在我们心里。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 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我来看，跟这个第四章第一节用的这个结构是这个，他用的这个词是一样。他说啊，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当这些人听见了啊，听见这个耶路撒冷啊建城墙的时候，我们来看哈，都有什么人哈？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和亚什突人。实际上就是旧约里边的什么摩亚人、亚门人、米甸人，还有非利士人。亚什突人就是非利士人。你会发现哈，日光之下无新事，在旧约这些人是以色列的仇敌，到尼西米那个时代这些人还是以色列的仇敌。我们来看，说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医治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有个医治哈，说这个医治耶路撒冷城墙它升高了，就是说这个本来是一半啊，本来很低，越造越高，越造越高，这个完成度越来越高，是这个意思啊。第六节说高到一半，说到第七节的时候啊，这个进度更高了啊，这个进度不断的增高，然后这些人看着这个城墙越修越高，越修越稳固，他就越来越气。我们看啊，你注意哈，这个修造耶路撒冷原文是用的医治这个词，治病哈，这个词很有意思，治病啊，给教会治病。然后说并且呢，那破口之处呢都堵住了，说他们就极度的怒火中烧啊，大大发怒，如同火烧一样。我们要注意哈，这些人哈，我们在刚才讲过，什么样的人看到教会的破口堵住了，城墙越修越高的时候，他就越来气。你要知道这是什么人啊，这肯定不是好人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教会的弊病哈越来越被改正，各种破口开始堵上之后呢，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成果是越来越明显，就像一个城墙越修越高的时候，我们看到像摩亚人啊，像亚门人这种的人呢，他们就会越来越气。所以说我们在真理上越朝着纯正的真理去走，越是靠着圣经不打折扣的，不看人情面的去建造教会啊，去牧养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你需要注意，有谁会越来越恨你？那些人就是摩亚人，就是亚门人啊。所以说呢，你不要把这里的这些人呢看成是纯粹的外邦人啊，他们是在那个时代跟犹大人通婚，并且破坏耶路撒冷城墙，把这些外邦人往耶路撒冷输入的这些人。你要在今天读这经文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犹太人的历史，你要把它看成是基督教的历史，你要把这些事情看成是我们祖宗走过的那些正确的道路，你要去效法这些事情啊。我们看第八节，大家同盟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注意哈，说啊，他们全都绑在一起，成为统一战线啊，然后要进来攻打耶路撒冷，为了什么？为了制造混乱。这人对教会啊，从来都是破坏、渗透、通婚。然后实在渗透不行的话，就要给你搞乱，啊，搞乱你。你注意这个制造混乱哈，使城内混乱，制造混乱什么意思呢？这个制造混乱在原文的意思，它指的是，你看这个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六节，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就是个错谬的话哈。所以说今天教会的敌人呢， 在教会制造混乱，第一为自己的利益，第二是什么？要让教会在真理上陷入错误和荒谬。我们在历史上，包括在我们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明显的知道一些事情，就是很多呢曾经很复兴的教会，曾经让神很大的使用一些宗派，实际上随着时间慢慢增长的时候就被混乱和破坏了。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有像摩亚人和亚扪人这样的人加入进去的时候，教会在真理上一定会走偏啊，在真理上会体贴人的思想，会体贴考虑人的人情的东西，但是不会说去完全的按照真理去执行啊。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我们看第九节哈，说然后呢我们就向神祷告，并且呢设立人去看守这个城墙，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都有人看守，就在他们的什么，就在那仇敌的对面。注意这里哈，不是说因他们的缘故，是说在他们的对面和他们公开对着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来看，对于这样的搅扰和攻击呢，首先还是要依靠神啊，不能用人的办法去跟这些人，去跟这些捣乱人去谈判去妥协，应该继续坚持真理，求神为我们征战。而且呢不要回避这些人，原文的意思是就在那人对面和他对着干啊，不要怕他，然后昼夜看守，昼夜紧紧看守。我们来谈一下后边这个昼夜紧紧看守哈。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保罗当要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啊。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其实做神家的教会啊，做那个在教会做事，在神家去牧养教会，其实见到教会弟兄们，这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很多时候牧师和他的这些中心的同工，我可以跟你说，在最初的几年你是睡不着觉的，你天天会为这些事情去纠结去忧愁，因为你在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按圣经去来啊，按圣经来吧，人可能都走光了，不按圣经来吧，那更不可能走得更远。所以说这个昼夜看守啊，很多时候呢是一个做牧师的，或者说牧师的那些中心的同工，他在神家里不可避免要付的代价啊。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呢，雅各在拉班家里做牧羊人做了二十年的时候，他尝到什么滋味呢？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我尝试这样。很多时候在教会最初建立这几年的时候，这种纠结，这种痛苦，这种被仇敌的攻击，以至于昼夜睡不着觉，这种事情是有的。有很多的牧师和他的同工因为这个事情，无论在身体上在心灵上也受过重大的创伤，但是弟兄怎么没有办法，你做教会的事情，这些是你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啊。所以说呢，有的人有的人动不动就表态，哎，我要做牧师啊，哎，我要做基督教里的摩西啊，还有的说，哎，我做全职传道人，我就觉得我适合传道。还有人发信息说，哎呀，你要教教我怎么做牧师。我之前讲过一点，首先做牧师呢，他有奉献的心智，因为在你这个教会最初建立的这几年呢，你在奉献和财务上很可能你是要倒贴钱的啊，这个是没办法。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做牧师做传道建教会最初那几年你是睡不着觉的，除非你是个假牧师，除非你是个巨婴，你指望别人给你安排好了，你周围啊所有人都给你一心，然后呢 啊，都跟你是同心的，然后都帮你去建造教会。我可以跟你说，很多时候你想多了，啊，这些是一个做牧师的，甚至包括牧师的妻子、牧师的同工，在最初的那几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当中，你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奉献的心智，没有预备好忍受这样的痛苦，你就不要说你起来做牧师，因为这种工作你是做不到头的，啊，没有奉献心智，只想着索取，只想着舒服点啊，过点好生活的人，他没有办法做牧师，他也没有办法起来做教会的工作啊。一个牧师和他的核心同工，必须有奉献的心智，必须在真理上绝对忠于上帝，而且要真的是爱惜教会里边的每一个灵魂，为了他们，不让魔鬼掳去。没有这样的心智，你不要去谈做教会的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啊，神也不会用你的。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五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抬杠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们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我们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我们来看，这几节我们来看第十节哈。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光是这些外人哈，这些摩亚人、亚麦人啊，这亚玛利这个撒玛利亚的军兵啊，威胁啊、捣乱。这时候犹大人当中内部已经出现了动摇和摇摆，啊，犹大人说，连那抬杠的人，就抬重担的人啊，还不是说修道人，他的能力、他的力量已经动摇了，不像尼希米记。尼希米当在开头的时候说奋勇起来做神的工，那种劲头已经没了。而且呢，说这个灰泥哈，就是建筑建造城墙淘汰下来这些垃圾呢是越堆越多啊，就证明这时候力量已经不够了，能力已经不够了，这个干活的力量已经赶不上这个工程的进度了。他说我们啊已经没有能力再造这个城墙了。我们来看，我们看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哈，实际上第六节第七节的时候离这个第十节不远了。说那时候啊，城墙都联络，然后百姓专心做工，城墙高到一半啊。但是到第十节的时候，这很明显的已经软弱了。实际上，弟兄姊妹，到这个第十节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城墙已经是修的，已经是进度很靠前了。但这时候，这些人没有力量再修啊。这时候呢，在教会内部呢，在犹大人内部呢，已经是感觉没有力量进行下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正常不正常？这个很正常。只要是做神家工作的，一起在真理上建造教会的，有奉献心智的，你会有刚强壮胆，大有恩赐、大有信心的时候，你也会有感觉走不下去的时候。说实在的，你要知道，有时候感谢主吧，上帝给牧师一个心，让牧师能撑得住。但有时候像会众啊，像这些核心的同工啊，有时候看到这种教会的现状、这种荒凉的时候，看到没有多少人跟你来信的时候，他真的觉得看不到希望，他觉得我们这样做，我们何必这样坚持呢？ 我们妥协一下不行吗？你看我们这样的坚持好像也没有人多少人跟随，反倒是那天天讲道里边有教的掺杂人道理的，你看这那种是人越跟越多。但是今天一个牧师按照圣经真的去讲，一个教会按照圣经去走正直的道路，人是越来越少的，很多人。所以说呢，在这时候这些同工这些会众呢，他看不到希望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人，这些事是有的啊，而且与这些事情同时发生的，就像十一节说我们的敌人说啊，他们不会知道的，他们不会看清的，然后我们进到他们中间把他们杀了，让他们工作停下。就像申命记25:17-18的亚玛力人趁你疲倦的时候击杀你后边软弱的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仇敌是会有察觉的，魔鬼是会察觉的，会在我们这软弱上给我们撒把盐啊，加倍攻击我们。十二节哈，注意十二节。十二节跟第四章我讲过很多很多事件开头的时候原文的用法是一样，说这个事情发生了，说什么事情临到了，什么事情发生了呢？说住在那些仇敌住在他们附近的犹大人来了，有十次来找尼西米，说你赶快回到我们这里，为什么？有麻烦了。就说这些仇敌哈，他不但用言语威胁你，然后他威胁你的家人，你看到没有啊？他威胁你的弟兄，威胁你的家人，这些住在仇敌附近的犹大人为什么十次跑过来说？因为已经是怕得不得了了，人家找上你家门了啊。像这种威胁是最致命的。有的时候吧，一个牧师在传道路上受点苦啊，实际上有时候感谢主也能忍，但有时候当这种痛苦这种东西牵扯到家人的时候，那真是让人受不了。其实很多时候呢，这几年呢受到羞辱，受到这种攻击是很多的，但是感谢主算是都过去了。但是当这些事情牵扯到家人的时候，牵扯到自己孩子的时候，牵扯到自己所爱的那些弟兄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是让人受不了。所以说魔鬼呢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通过这样的东西来攻击我们所爱的人，攻击我们那所重视的人，来迫使我们停下我们手头正在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十三节我来看啊，尼西米说，我就让那些民啊，让那些以色列民站在城墙后面那个光亮的地方，就是说能看得非常清楚的地方，就是光天化日这样光亮的地方。然后怎么站在那儿呢？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家谱势力在那个地方，和他们的刀和他们的枪和他们的弓一起站在那里。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尼西米哈，真的很感恩，他没有因为仇敌威胁他的家人他的弟兄，就让这些正在修建城墙的人离开这个城墙，他反而是命令这些人按照自己的宗族自己的家谱站在那里。我们知道第三章哈讲了谁谁的儿子谁谁的后代修哪的城墙，那的家谱怎么来的？就是按照自己的宗族站在那儿的。这些人是能够坚持下来的，而且各自带着自己的兵器，而且不是站到隐秘处，是站到光天化日的地方，站到仇敌能看见的地方。我们看十四节，师姐说我观察了，我查看了，就起来说啊，就对那些贵胄，对那些掌权者，就是在以色列当中做官的哈，那些犹大人当中做官的，还有那些剩下的民，尼西米呢，他观察了，也记录了这些留下来一块守这个城墙人，所以第三章都是这么来的那些名单啊，这些人是有信心的，是有忠心的。他们按照自己的家族的名字录在了第三章，你看第三章确实是这样 啊，说什么呢？说首先要回想我们的这位主啊，是大而可畏的，伟大且值得我们敬畏。也说尼西米呢，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害怕而退缩，他也没有说让这人放下这个教会的工作，放下这个城墙的工作，赶快先管管自己家里，看后院是不是着火了。没有，尼西米让他们想想，谁才是宇宙当中权柄最大的，谁能决定一切人类的生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尼西米让这些留下来的人呢，好好想想，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为他们的祖宗做过什么？你搜这个大而可畏，你去搜哈相关的经文，申命记7:21，你们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但你说9:4，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今天呢，在软弱的时候，在感觉要坚持不住的时候，要相信一件事情，就神从来不会放弃那些忠于他的人，永远不会。我从起来传道到安林牧师到今天建立教会，你不用看我教会有多少人，你不用看跟着我听到有多少人，但是我知道一点，神从来没有抛弃过一个忠于他的牧师，永远不会。只要这个牧师他还向上帝有忠心，他不打折扣的传讲真理，他把该讲的都讲清楚，那么神永远不会抛弃的，永远不会。上帝只会抛弃那些妥协的啊，不但妥协，还为自己的这种罪恶找个理由的啊，还给自己扣上一个有爱心包容的帽子，这种人啊神一定会抛弃的啊。神会把那些不坚持原则的人呢，那些牧师呢，丢到外邦人和仇敌当中去羞辱啊，说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征战，为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家去征战。不对呀，没有回去征战，不是还在城墙这边怎么征战？尼西米所说的征战是什么意思？不是扔下教会的事情先守自己那个小窝，不是的。你看啊，尼西米告诉这些犹大人，你们的弟兄、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家被威胁了，怎么救他们？不是说吓得屁滚尿流赶快滚回去，不是的。在这种时候能救我们家人、能救我们这些所爱的人唯一的途径，不是被吓尿了退回去保自己那小窝，而是留下来为教会征战，留下来继续建造教会。一个人在教会里边，无论是牧师还是平信徒，你永远要记住一点，首先考虑神家的利益，考虑教会的利益，考虑教会的存亡，然后你再考虑你的家。当你以神的家为最重要的时候，神也不会抛弃你的家。所以说，从做传道人到今天，实际上很多时候对妻子也好，对家人也好，是非常亏欠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没有说很照顾到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家人。但是到今天非常感谢主，也没离婚，家也没散了。儿女呢，更是说，这些孩子们呢，更是说，能够坚持聚会，在主里面听到。所以说这样做是有福的，人不要太自私，尤其在教会里面优先考虑教会的事情，然后再考虑你家的事情。只有教会保住了，你家才能保住，你所在这个教会都完了，你家也离散伙不远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先后顺序，15节，然后呢，它发生了，然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说当我们的仇敌听见，当他们那些事儿让我们知道了啊，而且神也挫败了他们的计划，你看到没有啊？ 在这里尼西米和他的同工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当时上帝所指示的事情，就是没跑回去，没跑自己家那边去，而继续守这个城墙。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那而且他们是在这个公开表态要跟仇敌对着干的时候，这时候啊神的拯救临到了。你记住啊，不是说啊我做了什么换来上帝的拯救，而是说当你所做的所讲的你教会的这些侍奉在上帝这个原则和他的话语里面的时候，神的这个拯救会自然的临到。啊，神呢去挫败了这些仇敌的计划，已经非常危险了，人家都堵到你家后院去了。但是呢，神最后成就了一切，这些人围绕在耶路撒冷城墙那里守住了城墙，堵住了破口，但是他们的家也没毁了啊。所以说弟兄们，我们来看这里哈，当我们坚守真理的时候，神是会做工的。外邦人你别管他嘴上说信不信，当他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自动退缩。接下来呢说，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再一次回到了城墙那里，然后个人做他建造的那份工作。我们看到哈，在得到神的帮助之后呢，继续建造城墙，继续补破口，不要停，直到神的工作安排你的工作做完为止。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段哈，我们需要来注意一下。在这个修造城墙补教会破口的，就是我们今天说宗教改革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对于仇敌的压迫啊，对于仇敌找上家门这个事情，实际上你不顾教会，你光顾你家是没用的，这个事情最终只能是上帝来救。我再次劝所有在教会当中聚会的基督徒，你的家能不能保住取决于你的教会能不能保住。我经常这样教育我的妻子，也教育我的孩子。我跟他们说哈，你家牧师的侍奉能保住，这个讲台能保住，这个教会能保住，我们家就能保住。这个牧师的侍奉被摧毁了，这个牧师讲到有一天不纯正了，这个教会摧毁了，这个家就灭亡，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求上帝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以神的家以教会的事情为重啊，一定要有这种心智。那些真正在主里面有奉献心智的，以神家为重的，像尼西米和他的弟兄这样做事情的，神从来不会亏待他的家。但那些自私的光顾自己家的啊，甚至说为教会做多少奉献多少都明算账的这种人呀，我告诉你啊，他也不可能保住他自己家的，因为神不祝福他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像前面那节说的，他们就在这个城墙后边挖地那个光天化日那个很明亮的地方站着，实际上也是公开表态，也是在仇敌面前公开表态，站在神的教会这边，不会因为啊自己的私事而去放弃这个城墙，而去放弃堵这个破口啊。所以说呢，我们之前看第三章啊，讲一顿名单，谁谁修了什么，谁谁修了什么，但是你那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但是当你看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时候，这52天修造城墙可没有这么简单，他其中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些人呢，尼西米和他的同工呢，经历了很大的磨练，经历了很大的试探，实际上最终站住真的是不容易的啊。希伯来书10章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一心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得救的人。 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路上，我们在永生的道路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退路。我们走到今天哈，尤其我作为一个牧师，我和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走到今天，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往后退一步是万丈深渊，退后就是灭亡，只有靠着主继续向前走。所以说跟随我们的人啊，听我们讲道的人，我奉劝你们想好代价，想好要走的道路，不然你一定走不到头。我们看16节到20节，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面，建造城墙的、杠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配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距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征战。好，我们来看哈，十六节跟这个第四章其他的有很多的这个地方一样，都是说啊，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了啊，然后发生一个什么事情，说从那一天，从那个事情起，对吧，这个尼希米啊，他安排他的仆人，就是属于他的人呢，有一半去参加到这个建造城墙的工作当中。实际上像他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官员，身边是有很多仆人的，但是他拿出一半来让他们去干活，另外一半说紧握着枪盾牌弓还有铠甲，有全部的装备，就像这个新约保罗书信所说的啊，这个什么拿着圣灵的宝剑，这个精兵的全套的这个装备都有啊，是一个在真理上装备充分的人。然后呢，所有以色列当中的这些首领都紧紧跟在这个犹大家的后面啊，要说没有人特殊，没有人是高贵的，或者是说贵族啊，那我不会去干这个活，所有人都干啊。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把他一半的仆人用来做工，另外一半用来防御啊，然后呢整个犹大甚至包括首领呢都起来去修城墙补漏洞。所以说教会里边的事工啊，很多时候应该是全体都积极的参与，只有这样这个工作才能做得更快，才能走得更远啊。十七节，我们来看，说这个建造城墙和背负重担的，建造城墙就是那些工人，建筑工人，背负重担就是抬杠的，说是怎么安排呢？一只手负重做工，一只手抬东西是搬东西，一只手做工，另外一手什么？紧握着兵器。注意这里哈，一只手做工，一只手紧握的兵器。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做工作哈，无论是斥责人传真道传福音，还是说劝勉，我们要记住刚才16节17节这两节经文，基督徒必须什么？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防备。教会的建造也是，教会在做，教会里的牧师会众同工在做工作的时候，必须一手建造，一手防备仇敌。因为在建造教会啊，在宗教改革的道路上，你不知道谁会背后捅你一刀。你一方面呢竭力的做主的工作，尽力的去传道，尽力的去劝勉，尽力的去传福音，另外一方面你也要防备那些作恶的，他对你的背叛，或者说他有趁你不注意的时候背后捅你一刀。所以说这句话呢，让我们今天学到了一个功课，也跟我们最近经历的事情有关。就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把两只手都用来做工了，但是没有握紧兵器，不懂得防备人。但从今天开始呢，圣经的这些教导我们都要记在我们的心里，不然你建造的工作会很快被拆毁啊。18节也是说，建造的人每一个都把刀绑在他的腰间啊，看到没有，绑在他的腰间。随身带着刀啊，干活的时候 一手干活一手拿刀，休息的时候刀也在腰间放着，方便出去出现情况的时候随时抽刀去作战啊。所以说呢，基督徒啊，教会啊，我们呢既是工人又是耶和华的军队啊，我们两方面的职分都是有的。然后尼西米呢，在他身边安排的有吹角吹号的人啊，看十九节，对贵胄说啊，对这个贵胄啊，掌权者还有剩下的这些民啊，就是十四节所说的，说哈，说这工作啊是极其重大而且范围非常宽广的一个工作。注意哈，我们在城墙上每个人跟他的弟兄相隔的非常遥远。我们来看这里，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哈，无论一个教会是大是小，无论这教会人多还是人少，但是工作少不了啊。我今天知道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工作不会说和你的这个教会人多少是不成正比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小的教会人数少的教会事儿一定少，不是的啊。做教会的工作，你要知道这份工作呢是极其的重极其的大，而且范围非常广。因为当你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在劝勉人的时候，堵教会破口的时候，你会发现牵扯的人和事情是非常多的啊。我们要记住哈，原则呢是不难的，你本身圣经你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具体的细节和问题是非常多的。教会宗教改革，教会建立教会这个路呢，它是任重而道远的，它不是一天的事情啊，它是我们一生之久，这一辈子在教会要做的事。所以说尼西米呢提前给这人打了个预防针，告诉他们你们要做什么。好，我上就像上帝对以利亚说的啊，你所当走的路甚远。二十节哈，说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你们能听见这个脚声的地方，你们就立即聚集过来，然后说神为我们征战。你注意这话哈，这个尼西米身边呢有个吹号的，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尼西米啊，他并不是说啊，别人都在干活，他做了个大轿，然后在那晃悠，不是的，他是在这个城来回游走的。他只要看到有问题，有人有仇敌攻击，他就会一直吹号，然后他让所有人都聚集到他那里啊。所以说我们来看啊，这里呢他说的很清楚，首先呢一旦有问题，所有人必须如同一个人一样全力支持，支持教会的工作，支持牧师的决定。当所有的人如同一人去支持这份工作的时候，神才会为我们征战。这是有条件有原则的啊，啊，神必为我们征战，别整天喊啊，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啊，上帝必为我们打败希律王啊，上帝必为我们打败某某某。那么你在真理的事情上是统一的吗？也就是说教会啊，我有一个教会还是一个宗派，在关键的真理问题上应该是同感一灵的，应该是看见一样的啊。有人发现一个大问题，然后吹号，然后其他人无动于衷，甚至有人其他人还恶言嘲讽，这是不正常的。前期有人非常搞笑哈，他跟我说，哎呀，我绕了半天说，哎呀，这个什么呀，啊，这个讲道讲一两年，我会发现啊，有时候人这个讲道看见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他讲啥，最后说，哎呀，你去年批评人家这干直销卖牛羊鸽子这个事情啊，说不定你讲几年道，你会发现，哎，这个事情是可以通融的，有不同的见解，胡说八道嘛。所以说，一个教会哈，或者是一个教区，或者是一个宗派，如果有人看到了一个问题，他吹了号，然后其他人不但无动于衷，还起来嘲讽，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是无法打赢仇敌的，啊，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打赢仇敌的。所以说啊，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教会，在甚至在一个宗派里面有很多的牧师啊，但是你要知道一点。所有的牧师，所有的基督徒，在一些核心真理上，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他的看法绝对应该是一致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有些问题哈， 就像我这过去一年经常提的问题，可能大家耳朵都抽茧子了。这种问题不会有选 A 选 B 选 C， 它只有一个答案，就到底能不能做这个事是不是罪恶。所以说一个教会必须在真理上是一致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让神为我们征战啊。我们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从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我们来看啊，说呢，于是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啊。你注意第二十一节说，他们当中的一半呢，紧握着这个枪就上去了，握着兵器上去了哈。然后剩下一，哎，你看这个二十一节哈，跟前面讲的真理和原则是一致的。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做教会工作的时候是什么？一半人做工，一半人拿着枪预备征战，一手抬杠子，一手修墙，一手拿着兵器。你看尼希米记这个真理教给我们，实际上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你建的没有别人拆的快啊，你那还没建好了，背后人家捅你一刀啊，你 over 了，然后你的工程也碎了。所以说一边建造一边拿着兵器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啊，你不这么做你一定会吃亏的。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从黎明的时候，就天刚刚要亮的时候，到众星出现的时候，到晚上星宿出现的时候，每天起得很早，晚上干得很晚。也要说在尼希米那个时代，那五十二天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非常忙碌的，你会发现是紧巴巴的，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啊，从早晨直到最晚上，没有时间给你享乐，没有时间给你岁月静好啊。所以说今年很多牧师是假牧师，很多教会是假教会，因为都在那岁月静好，都在那图一享乐啊。二十二节说，注意二十二节啊，二十二节不是说那时，二十二节原文说，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对那些民啊，就犹大人说，每个人和他的仆人都要在耶路撒冷过夜，不光是这些修道人，其余人谁也不能闲着，所有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晚上为他们看守，白天帮着一块做工。你看到没有哈？因为这些人，他干一半活了，他干了一天，然后从早上干到晚上，他是很累的。这时候晚上的时候是仇敌可以趁虚而入，所以说把能叫过来的人都叫过来参与啊。尼希米在那个时候，在那五十二天当中，命令所有的犹大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并在那里过夜，来帮助这些工作的人守夜，然后白天帮着他们做工，实际上就在这种繁忙和紧促当中度过了五十二天。你也就知道为什么仅仅用了五十二天，这个城墙就修完了，因为都参与进来。我们看二十三节哈，二十三节，哎，弟兄看一下读经。这样，我和我的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是带兵器啊。我们来看，注意哈。这里呢，尼希米说他和他的弟兄，就是尼希米一章第二节和二章十二节那个弟兄哈拿尼，还有几个核心同工啊，这几个人呢，还有跟着尼希米手下那些仆人，还有每一个跟着他的护卫兵啊，他们从不脱衣服，衣服是外袍哈。这原文呢，有在这两个半句的首位开头的时候都用的这个词叫没有没有没有，就说没有一个人脱衣服啊。什么意思呢？睡觉穿着外衣睡，睡觉穿着外衣睡，预备随时起来，有情况随时起来，非常警惕。所以说我们看到尼希米为这个事情真的是操碎了心。弟兄姊妹，人家是一个酒政，人家不是祭司， 啊，为了这个事情呢，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向王祈求。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休息，没有闲着，跟所有的犹大人一样，昼夜警醒，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一个人，他在那个时代为神的家付出了什么？他牺牲了自己的享乐，然后他牺牲了自己的特权，他全然在神的家中去尽忠心。所以说，这个人将来的赏赐一定是大的。在今天，还是那句话，没有这样的心智，你做不了教会的工作。不单是奉献的心智，而且是为神家昼夜守望的这样的心智。好，我们来看一下读经，说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好，我们来看，这个最后半句说出去打水也带兵器，这个我看一下原文的意思挺模糊，有不同的翻译，但是我说一下我们的领受，我们教会领，我们领受他原文是这个意思，说每一个人他的兵器，然后后边顿了一下，说水。有的人翻译说那个什么出去打水都带兵器，但是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啊？这最后的半句是这个意思，他说每个人和他的兵器还有什么水，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所有人在那五十二天脑子里边大概就这三样事情，他自己的命，他自己哈，还有什么他的兵器水。也就是说，在那五十二天，尼希米督促最多的，吩咐最多的，让他们一定要坚持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哈，干什么都带着自己的兵器，如同什么，如同每天喝水一样。我倾向于这种翻译，就是说每个人带着他的兵器，如同他的水。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在强调这个兵器的重要性。你会发现我为什么要翻译，因为你看尼希米第四章，尤其最后这一部分反复强调啊，他的一半仆人做工，一半仆人拿着兵器，然后抬杠的人建造人一手干活一手拿着兵器，是吧？然后说谁谁一手干活一手拿着兵器，每一个人每天第一件事情，无论是干活无论是做什么事情，拿着他的兵器啊，好像什么，好像你喝水一样，不用人提醒你，你渴了就去喝水。所以说我们来看哈，这个尼希米记它第四章，它里边给我们讲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做教会工作的时候，无论是我们传道，还是我们去跟人交谈传福音，或者说我们是劝勉人，你切切要记住，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因为最近的几年啊，因为前期有人加一些社交软件，有人发信息嘛。实际上最近呢，一些事情也让我长了教训，就是我发现啊，有很多人他听完到他联系说，哎呀牧师啊，我挺感动啊，哎呀我也要做牧师，我也做摩西啊，我要全心奉献给神的家，我以后立志做传道人啊。有的就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很多人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不了解，没接触过，这人说什么啊，很多时候啊我都觉得，哎他真的是以后是一个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哎他说什么我觉得真的是为神家要奉献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有很多人他接近我，他向你示好，他是有目的的啊，他所谓的爱听到，所谓的要奉献有心智，很多时候是给你打个幌子，背后是说，哎呀我过得不好啊，你看我这缺钱啊怎么样，或者说哎你给我等我生意怎么样，接触长了后面的东西露出来了。所以说这两年呢，我让这一些，我让很多这种居心不良人骗过，也让他们在背后捅过我啊。而且呢，无论是我的妻子还是我的一些同工，有的时候去帮这些人的时候，确实在这方面也吃了大亏，无论在金钱在精力上也受了亏损。所以说尼希米记在第四章呢，事实上 你发现他最后在反复强调这个事情，对我们真的是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在见到教会啊，不论是我们讲道去跟人交流，或者说有人求助于你，或者交流，或者说你去劝勉人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不单要去爱这个灵魂，去帮助这个人，有的时候你也要提防魔鬼借这个事情去害我们。我们要像尼西米记第四章所说的，做神家的工作竭力去做没有问题，但是一手抬杠，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这个事情呢要记住，就像你每天喝水一样，这个习惯一样，只有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这个工程啊才不会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给你拆毁。不然的话，你只顾着建造，你只顾着就全然相信别人，但最后你被人骗了，或者说人家背后捅了你，利用了你，你那时候实际上你的那种感觉是很不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个尼西米记第四章啊。这个尼西米记第四章呢到第六章，他在详细的讲这个建造城墙这52天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城墙最终怎么建成的，也在教给我们在面对像摩亚人和亚门人这样的基督教内部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当怎样得胜啊，坚持原则，靠主得胜。并且呢最后呢反复提到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好，就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这间教会能够走得更远，让我们能够不在这个世上跌倒，反而靠主刚强壮胆，直到见主的那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